们开始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圣愿我们每一个人就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懂得来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主，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的灵，等候在你的面前。主，你向我们灵的深处将你宝贵的话语，将你的心意，将你的旨意再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来跟随你，更多的爱你，更向你绝对，向着你的心更渴慕更单纯。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把最高的敬拜赞美归给你。祝福今天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约伯记的第35章啊。第35章是以利户的第3篇谈话啊。我们曾经讲过，以利户总共有4篇的啊4段谈话啊，其中35章是第3段。在31章，当约伯讲完了他的话之后，约伯就不再说话，他的3个朋友也不说话之后，神就兴起了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开始说话，来回答约伯的问题。我们知道约伯记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们不仅是读了一个历史，我们也从这个历史中看神做工的原则。约伯跟他3个朋友有很冗长的对话辩论，就预表了我们里面，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常常碰到属灵的问题，属灵的危机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翻腾。因为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征战，有什么属灵的功课要学，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里面会翻腾。但是当我们里面能够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啊，神就能够借着他的灵在我们灵里面来说话。所以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在圣经里面所预表的，乃是我们的灵，他所发表的应该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说话。这个我们可以在第32章第8节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曾经交通过他在32章第8节特别讲到，以利户特别说到，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以利户所预表的乃是人的灵那他的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第32章18节，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的发表就是以利户所要说的话那我们特别提到以利户的话，或者说我们的灵的发表，在正常的情形下面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也就是32章21节，他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的发表，很容易看人的情面，很容易奉承人的。但是神的灵借着我们灵来说话的时候，那个特点呢？他是不看人的情面的他也不奉承人的，他只是单纯发表神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灵发表神的灵的话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也提过，就是33章7节他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发表的是那个微小的声音他不像是那个暴风烈风，它也不像地震，它也不像火乃是那个微小的声音。 所以他不是用威严惊吓，也不用势力重压。所以他的发表呢，最正常的时候就是在三十三章的发表。三十三章的发表呢，我们特别提到他是回答约伯的第一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九节到十一节啊，因为约伯觉得他是无辜的，他是清洁的，但神呢攻击他，所以他不了解这么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不了解啊。他唯一的解释就是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清洁，但神攻击我。可是你看以利户的发表，就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发表多美啊！他第一个提醒他，他说神比世人都大。当我们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己就越来越大，我们所看的都是自己，结果我们就看不见神的大。所以他特别提醒说神比世人都大。然后他也说呢，他的事其实不像人解说的，因为神这么大，我们这么渺小，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怎么可能每件事情向我们去解释？他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呢，你看神的灵借着我们灵发表的是多好，他说啊，可是神因为爱我们，他降卑他自己，他第一次说话我们听不懂，第二次说话我们又听不懂，所以神不是没有说话，神的确说话。神第一次用他的话把他恩高的教训印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思安静的时候，在我们沉睡的时候呢，他那个微小的声音，恩高的教训向我们说话，叫我们不要随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我们不陷在坑里，不死在刀下。但是我们听不懂，因为我们这个人太翻腾了，所以我们果然呢，你看我们就越陷越深，所以约伯就这样陷在坑里面去了，好像死在刀下了。可是神没有放弃，他第一次说话人不理会，他再来第二次，第一次用神的话，第二次用神的手，所以他使约伯在床上被整治，就盼望他能够明白认识神的手。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神的话，我们也要认识神的手。我们不仅要认识神的启圣灵的启示跟光照，我们要认识圣灵的约束跟管制。可是呢，你看约伯在这样情况下面还是不懂，还是不理会，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一个传话的，这个传话就是以利户所代表的，他是与神同在，换句话他与神非常的亲近，当他安静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人的灵里面说话，就指示人所当行的事，那神就开恩，就让他明白啊，神已经得了赎价。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使我们从罪人的地位成了儿子的地位。因着儿子的缘故呢，他爱我们，他就要管教我们，为的是叫我们在公义跟圣洁上有份，然后使我们呢，这个肉比孩童的肉更嫩。我们原来就像什么呢？那个乃曼，大麻风的，这个乃曼呢，什么都好，又有钱财，又有势力，又有聪明，但是长了大麻风。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神的恩赐啊，可是我们里面都是肉体。肉体发作的时候就像大麻风一样。以利沙怎么讲？说你到约旦河洗七次，他本来不服，我们在亚兰地方那么多河都比这个约旦河好，为什么要到那边到约旦河去洗？后来他降卑下来去洗了七次，他的肉就比孩童的肉更嫩，这就说出了什么呢？让我们天然人的光景都像大麻风一样，我们的肉体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像大麻风那么可怕，那必须要去约旦河，不但洗一次，要洗七次。为什么呢？因为约旦河代表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七次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死透。当我们天然能够死透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要在我们里面起来，他就返老还童。 就能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成熟了，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老了，我们已经失去了与神那个活泼的交通，所以我们不明白。但是现在呢，他能够祷告神，神也喜悦他，他能够欢呼朝见神的面，神也看他为义。所以你看见以利户在这里发表了神的心意，多美，都能够建造人。可是很可惜，他第三十四章就第二次讲话就完全变了。那变的原因我们上次也提过，就是因为他讲的这么好，约伯居然没有反应。就是他本来期待约伯有第三十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的反应，但是约伯没有，所以他在这里说，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也就是说他等候约伯讲话，但约伯没有讲。约伯说我受了责，约伯应该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约伯应该说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就不再做，但约伯没有。所以这个人呢，里面就开始激动起来了，激动起来的时候讲的话就很难听了，就完全不像一个灵在正常的光景下。我们刚刚讲过，灵在正常的光景下讲话呢，是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他的确没有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但是呢，照理说也不该威严惊吓，也不该用势力重压，但第二次讲话他用威严惊吓，用势力重压，结果他怎么说？三十三节啊，就三十四章的三十三节，对，三十五节，对不起，三十五节，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你看，他定约伯的罪啊。其实约伯是很有智慧、很有知识的人。他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然后约伯被试炼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而且罪上还要加悖逆，他觉得约伯不但像恶人，还犯了罪，不但犯了罪呢，还加上悖逆，约伯背离谁啊？他觉得是背离他了，他在我们中间拍手，就说出了对我们这些忠言啊，不但没有感动，还带着一个毫不在乎的心情，好像在我们中间拍手一样，用许多言语轻慢神。所以你在这一章三十四章你就看见，我们人的灵在正常的光景底下是发表神的灵所发表的话，但是我们的灵呢，也可能受了什么，我们的肉体受了己的辖制，就发表的来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开始用言语压制人，所以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灵里面发表的应该是最好的，我们有时候甚至讲说这是我们从灵里面的感动，那灵里面的感动应该是很好的，那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就常常不懂，原因就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三段谈话了，就是第三十五章了。这第三段谈话，以利户又说，我们知道第三十四章的时候，以利户是特别针对的有一群的人说话，这一群人呢，就是所谓的智慧人，有知识的人。因为在三十四章第二节就这么讲了，然后呢，如果你从第三十四章的第三十四节你就看见呢，他特别像在明理的人说的，所以第三十四章基本上呢，他的重点虽然是向着约伯讲话，但是他是转向了那些他认为在所有的听众当中应当有一些是有智慧的、有知识的、有明理的人，能够听得进他的话，能够与他表同情，换句话站在他的立场。可是他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没有人反应， 约伯没有反应，他三个朋友没有反应，这些他认为可能会有的智慧人、明理人、知识人也没有反应，所以三十五章他的对象就转了，转向谁呢？事实上你看第四节你就知道了，他说我要回答你，就是约伯，他说我要回答你和你这里的朋友，所以三十五章他的对象就转向了约伯跟与约伯有同样看法的人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他觉得不明理的、不智慧的、没有知识的人，所以他来教导约伯跟这些人。所以你看三十四章跟三十五章的对象不太一样。好，那他回答的问题呢是约伯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主要是记载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三十五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他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你记得在三十四章的末了，他说约伯是罪上又加上悖逆，用言语轻慢神，讲完以后没有人有所反应，现在他就继续抓约伯曾经讲过的话来攻击，你以为有理吗？你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吗？你说我行的公义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约伯也许没有完全有这样的话，但是约伯大概说话里面带着这个意思，所以他先把这些话抓出来，他要回答他，也回答与约伯同样看法的这些朋友，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呢到第十六节的末了呢就是他的回答了，他的回答。那么回答第一段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了，他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向天观看，你看这个穹苍，宇宙这么浩瀚伟大，人这么渺小，神这么崇高，如果你这么渺小，你在地上犯了罪，你认为会让神在这么崇高的地位上他受害吗？你根本就摸不到他，他的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神不会受损的，因为他这么崇高嘛，高高在上。他如果你是公义的，你以为你能加增他什么吗？他能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所以如果你在地上犯作恶，你能够害的人是跟你一样在地上的人。如果你行公义，你顶多是让世人得益处，对神一点办法都没有影响，所以他是用这一段话来回答约伯，当然这段话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事实上我们晓得并不是这样，因为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从创世纪第六章就开始就讲到这个，就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人心中所想的终日所想的都是恶的时候呢，神怎么样呢？神心里忧伤，所以因为神实在是爱人，人是他所创造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人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但是人堕落了，人失去了神造人的目的，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神忧伤，因为人是神所宝贝的，他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圣经上没有说神造动物，造植物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神也没有说 他造天使照着自己形象造的，神只说造人的时候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而且呢，他要与人联合，他要住在人里面，所以当人失去这个地位的时候，从人的感觉来说，人犯罪神一点都不在乎，但事实上呢，神非常的忧伤。当人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呢， 你是彰显神，能够满足神，让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以利户在这边发表的其实并不是神的心，只是人的理论而已。所以你看，当人的灵失去了他该有的地位的时候，你看发表的不是神的心意，乃是人的道理，而且这些道理听起来还蛮合理的，这就是这个问题所在。好，第九节就接下来就是第二段了，就是他要发表的，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仁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所以以利户是针对约伯所讲的他说当我们人受欺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第一个反应就是哀求如果你受仁者的辖制的时候呢你便求救，但是呢人却没有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说我们人在受苦的时候，或是受逼迫受压制的时候呢，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赶快脱离这个困境，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去寻求神没有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所以人受欺压只想脱离，却从来不真正的去寻求神的自己。如果我们懂得去寻求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懂得把自己降服并且交托给我们的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进入与他更深的联合。那接下来是怎么样呢？他使人夜间歌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夜间在黑暗的经历之中，如果我们是在苦难里面，如果我们是在欺压的底下如果我们转向主，如果我们把自己交托给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我们就能进入那个与他更深的联合，到时候是怎么样呢？生命能够吞灭死亡能够超越一切的苦难神能够使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仍然能够歌唱。所以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跟希拉，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被木棍打又被上了锁链脚链关在监狱里面，就在夜间的时候照理说保罗和希拉应该在那里叹息甚至埋怨神我们出来为你做工，你没有保守我们当时我们还看见异象，有马其顿人叫我们过来，我们也过来了，就迎接我们的却是木棍跟监狱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在那里唱歌赞美。你看神使人在夜间歌唱，结果呢他一歌唱的时候呢，你看监狱的门手链脚铐全部断下来所以这个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能够超越苦难的生命。所以每一次然后我们遇见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说赶快脱离但是我们很少真的去寻求主因为主要借着这些艰难呢，把我们的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大能带出来能够吞灭这些环境。换句话说，神不是要除掉我们的艰难，神是要抬高我们使我们越过超越这一切我们仍然能够欢唱。所以他这里讲得很好，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所以每一次的苦难，神都有他特别的目的，为着特别的造就而且准备要给我们特别的祝福。但是不仅如此，十 十一节他讲，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你看借着苦难啊，神要把聪明给我们啊，神要教训我们，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跟野兽一样，你看我们就是应着景象啊，我们不服嘛，所以我们没有得到教训，我们没有得到聪明。所以你记得在诗篇119篇71节，诗篇119篇71节有一句话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的啊，谁知道？以前我曾经讲过诗篇119篇71节，你使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为要叫我怎么学习你的律例啊。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受苦都是与我有益，苦难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认识他的话，认识他的旨意。所以好多经过苦难的弟兄姊妹跟我交通，他怎么讲啊？他我现在突然懂得神的话了，以前读的时候只是很表面的，现在经历过这些苦难以后呢，突然发觉哇，原来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呢？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所以这是很美的。好，以利户讲了那么美的话，接下来呢就开始定罪他了啊。12节，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所以他现在就是暗示约伯了啊，神没有答应你，因为你是恶人，你的呼求是带着骄傲的呼求啊。当然这个话是对的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啊。但是他把这个帽子扣在约伯的身上啊，那就不对了啊，他在压制他，惊吓他啊。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神没有垂听你，没有眷顾你，就是因为你是虚妄的呼求啊，一点都不实际啊，不真实，虚妄。14节，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啊。这句话翻译有点问题啊，如果你把何况改成虽然，就比较清楚一点。那原文是虽然的意思哦，虽然你这么说你不得见他，意思就是说虽然你认为你不能够见神啊，但是呢其实你的案件是在他的面前啊，你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知道，你等候他吧。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真的啊好好的等候他，顺服下来啊，他会向你显现，他不会再向你隐藏。15节，但如今，所以他现在又开始压制约伯了。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就说神根本就按照你的罪加悖逆，你的言语轻慢啊，神根本就还没有开始降罚你呢啊，神也还没有理会你的狂傲呢，神根本就还没做什么呢。其实约伯已经受那么多苦了，他说神还没开始动工呢啊，所以呢你就嚣张起来了啊，神没有这么做，所以呢你就开始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啊， 就是当我们的灵真的是蛮可怕的啊，就是说一方面你可以发表神的话，一方面你可以发表自己那种谬论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当雅各跟约翰他们与主耶稣一同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那边人不接待他们，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呢？求主吩咐啊，求主叫我们吩咐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啊。但神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所以我们的灵如何我们常常不知道，因为羔羊的灵是一个谦卑的灵，是一个柔顺的灵，他不压制人的，他不会惊吓人的。但你看我们人的灵呢，就是压制，就是惊吓。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有一段话蛮特别的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在这里灵魂原文只有一个灵字啊，就是说我们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对不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就除去身体跟我们魂里面的污秽嘛，因为魂里面常常我们的心思依恋情感常常都污秽的，那我们的心思常常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啊，我们的情感也爱的不该爱的，对不对？我们意志去做的不该做的事情。可是他这里特别提到身体跟灵一切的污秽啊，当然包括了魂。为什么？因为身体是指我们最外面的，魂是最里面的啊。所以呢，如果你的灵要不污秽的，你的魂必须要洁净啊。所以它其实是包括了，但他这里特别强调说灵啊，要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你就能够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灵啊，就是没有被洁净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敬畏神。你知道什么叫敬畏神啊？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他有个特点，他不敢发表从自己来发表的话，他只敢发表神的话。但是我们因为不敬畏神，我们习惯了，我们嘴巴乱讲啊，讲很多东西都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只凭着自己他绝对不敢说话。你看主他说话不会错的，但他很注意他的源头从哪里来的。他说我凭着自己我不判断，他说我凭着自己我不做事，我是看见父怎么做只照样做。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一个敬畏父的人啊，所以一个敬畏的人呢，他不，你看他的身体灵污秽到出去的，他在真正活在那个敬畏的里面啊，才能够真的带下那个圣洁啊。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那是什么应许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了这个应许，就激励我们，我们才会想要去洁净自己嘛。那这个应许就是前面第六章所讲的，其实是可以从第十四节开始，但是我们不要看那么多啊，我没有时间看那么多，我们就从17节开始看起就好了。第六章17节啊， 他说你们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啊、所以这必须要有一个分别的生活，你看到没有啊，跟一切的，那前面就讲到怎么分别的好多样啊，基本上他就讲到与这个世界要分别，哦、啊，与我们的情欲、与我们的肉体要分别，啊，与黑暗要分别，与不义要分别啊，等等等等。他说，如果呢，他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然后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全能的主在原文就是全有全丰全足的主。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过的不管是属灵的也好或是各方面也好，好像我们为什么一个神的儿女这么贫穷呢？我们的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为什么在地位上我们是应该很富有啊，但在经历上我们却那么属灵的那么贫穷呢？就是我们没有在这分别的事情上啊。所以如果在分别的事情上有的话呢，他说他怎么讲，我就收纳你们啊，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当然我们即使没有分别，我们仍然是他的父，他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仍然是他的儿女，这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地位。但在经历上呢，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啊，他做我们的父，因为父说出了他是一切的供应的源头，他保护我们，他支持我们，他带领我们，哦、那这个父呢是全能的主、哦、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应许，他就说了要洁净自己、哦、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哦、就可以敬畏神得以成圣、哦、那怎么样洁净自己啊，怎么样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我想我们都愿意啊，但是我们常常失败做不到啊，所以就发觉其实这不是我们能做的啊。实际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那边特别跟我们提到啊，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啊，要被圣灵充满啊。酒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这个世界来的欢乐啊，从世界来的享受啊。换句话说，我们要从这一切分别出来啊，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我们要被倒空啊，圣灵来才能充满我们。所以，如果是在一个圣灵充满的情形底下呢，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受约束、受管制啊，我们就不敢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至于使圣灵担忧。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啊，常常倒空我们啊，好让他来充满啊。那我要用一个人的例子啊，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段圣经，因为我觉得举圣经的例子最容易看得清楚啊。那我今天要举的例子呢，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七章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例子啊！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我曾经也交通过啊，但是我觉得很好。民数记二十七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啊。十五节到十八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呼召摩西要准备啊建筑了啊，所以呢这时候摩西呢啊虽然好像舍不得，但是他没有落在自己的那个自怜的里面，他仍然顾及到神的百姓，所以摩西的确是在神的家中敬重，神没有让他进迦南，神只是让他在那个摩押的山顶上看了一下迦南的情形，所以他跟神求，但神没有答应，可是摩西呢就没有落在自己的里面，没有继续跟神 argue， 你知道，他所想的就是说， 真是盼望呢，神的百姓呢当中有一个人能够被神兴起来治理百姓啊，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所以你看见摩西的心啊，好像一个牧人一样啊，他的心在神的百姓当中啊，他虽然好像自己受了亏损，但是呢他所想到的仍然是神的儿女，神的自己。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一落下来以后，我们所想的就是自己多可怜啊！但是你看在这里呢，他有个心态啊，但他希望神兴起一个属灵的领袖啊。那一个属灵的领袖有两个条件很重要的啊，一个就是说呢，他说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啊，好像牧人一般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属灵的领袖啊，第一个特点就能够带领百姓出去。出去是为了什么呢？通常都是为了征战啊，为了服侍。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是要懂得属灵征战的人。你必须要有能力来征战的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需要有一个牧者的心啊，能够教导他们啊，能够牧养他们啊。所以什么样的人有这个条件啊？所以十八节就讲了，耶和华对摩西说：“认得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只有心中有圣灵的人啊，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啊，你才能做一个属灵的战士，也能够呢牧养他们。但是这句话非常宝贵，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觉这句话有多宝贵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圣灵还没有降下来，还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啊。因为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那边特别提到啊，那时还没有降下圣灵啊，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钉十字架嘛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基本上它都不是讲圣灵的，基本上圣灵这个字啊，没有出现在旧约的圣经。如果出现了圣灵这两个字呢，通常是翻译的问题啊。真正圣灵这两个字是只有在新约才出现，在旧约呢只提到神的灵啊，或者是圣洁的灵啊，但是不提圣灵的。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圣灵才能降下来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他不仅是神子，他也是人子，因着人子呢才能够与我们联合啊。所以当他升天以后降下圣灵，保惠师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在我们里面呢永远不会离开，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啊。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提到神的灵的时候啊，他是降在人的身上，但是不住在人的里面啊。而且呢，它只降在什么呢？基本上少数的人身上。所以你看见旧约里面啊，它当神的灵降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是降在什么人的身上呢？像君王、像祭司、像先知啊，这都是神的仆人啊。所以神的灵是降在这样的人的身上的啊。但是呢，当你失去了你该占的地位的时候呢，神会收走的。所以你记得当大卫在犯了罪以后，对不对？诗篇51:11，他那边特别怎么提到呢？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因为大卫知道，当他在做王之前，神曾经借着撒母耳膏他，啊，但现在犯罪了，他求神不要离弃我。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神会收去的。但是很宝贵，你看这里神做见证，约书亚心中有圣灵，有神的灵。为什么约书亚心中有圣灵？为什么旧约神的灵是不住在人里面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啊，制造了一个条件，就给神的灵呢，好像可以停留的久一点的条件，啊，好像神的灵呢，在他身上好像就不离开了，啊，那这个人呢，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讲呢，就是他是很尊重神的灵啊，他不让圣灵担忧的，啊，他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的。它里面向着神啊，体贴神的心意，甘心的来顺从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心中有圣灵，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在旧约啊，你看他可以带他们去征战，所以他是一个战士，他也可以牧养他们，他是一个牧人。很奇妙的啊，如果你真的想想看啊，属灵的事很特别的。因为如果一个征战的人啊，一个征战能够带兵去打仗的人呢，很勇敢的人，你知道通常啊，你的感觉不能太细的，感觉的太细的人，想太多的人呢，他就不会冲上去了，多想一想就算了，退回来好了，敌人太强了啊。所以一个战士啊，他的心思情感不能太细的，但是做一个牧者啊，你不能太粗，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要很细，你要摸人的感觉，你要带领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情形。可是属灵的情形刚刚好相反，属灵的情形呢，你征战的时候可以很粗，但你牧养的时候可以很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不但是一个战士，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他也是一个牧者啊。那大卫是预表主的，你知道大卫是一个战士，对不对？大卫当神的灵高了他以后啊，你看他有时候来的狮子，有时候来的熊把他羊牵走了，他抓住他们的胡子就打啊，打死这个熊，打死狮子，后来打死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啊，他是一个战士。你看从扫罗开始，整个以色列人包括大卫的几个哥哥，一看到哥利亚就跑啊啊。所以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卫来的时候啊，他三个哥哥很不高兴，你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丢到那边干什么？你跑来干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因为他这三个哥哥在家里面是很威风的，在这个弟弟面前很有威风的，但现在仇敌他们跑的时候被他弟弟看见，很丢脸的，对不对？所以发脾气了，但是大卫，你看他对着仇敌这么高这么壮，他很勇敢，他可以去打。但是大卫呢，心很细的。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能够弹竖琴，你们看见一个战士抱着一个竖琴在弹，几乎不可能的嘛。对，一个那么粗的人怎么那么细？但大卫是这样，大卫不但是以色列的战士，他也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圣经上怎么讲？而且他弹的琴不仅音乐好听带着属灵的权柄。你看当扫罗被恶魔在侵扰的时候，对不对？他一弹琴，仇敌就跑掉了，恶魔就跑了。所以他成为一个牧者，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你就看见从历世历代神的家都需要有属灵的领袖啊，但是属灵的领袖呢，必须是像这样子啊，你必须先学习在圣灵的引导下啊， 来受管制、受约束，受圣灵的引导。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你要先学习，你才能够带领人征战，才能够去牧养。你知道今天教会有很多的牧者，有些真的是神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做，有些可能只是占了一个地位，不一定有这个实际，但是呢，在神的家里有很多从外面来看没有这个地位的人，但是有这个实际的人。所以很多的教会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人有问题的时候，人家不一定去找那些牧师啊或者长老，他们反而找一些可能没有人注意的那些年长有属灵经历、有学习的那些年老的弟兄或姊妹，从那边得帮助。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身上有这个实际，他们有这个属灵领袖的实际。那他们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操练来的。那讲到约书亚的经历我想我要很快的提几个点他怎么学习的。约书亚是怎么学习到这个的有几个点我们要很快的看一下就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是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约书亚这个人的时候，他怎么一个情形下面？那时候就从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这里发生一段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不仔细讲了。那时候他们在旷野就碰到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我们知道他是以扫，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你如果读创世纪三十六章，他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代表肉体，所以亚玛利是代表肉体那现在他们要派一个人带领这些百姓呢，跟亚玛利人征战，就是神谁在率领呢？就是约书亚。所以你看约书亚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跟肉体征战为什么他能带领人呢？因为他常常不放松自己的肉体你知道我们常常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肉体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生命不长进，是一个婴孩体贴圣灵的人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他平安的所以你看约书亚第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时候，给人家看见的是他从来不放纵他的肉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给圣灵制造了那个条件，住在他里面的条件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放纵我们肉体有很多人说我没有觉得我有跟肉体征战呢如果我们这么觉得的话，因为为什么没有征战？因为你住在肉体里面嘛，你活在肉体里面，你当然没有征战，你站在他一国的嘛但是如果你真在与他征战，你就发觉呢，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好叫我们呢不做我们想做的事这是加拉太书讲的，不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可以做不做我们想做的事，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凭着肉体我们想要这样做那样做，但是靠着圣灵与肉体征战，我们就可以不做那些事情所以这叫做，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征战他对付肉体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然后你又发觉呢，跟肉体征战呢不是靠他自己，是看摩西在山上举手他们达成了，对不对？下来就失败了，所以就有两个人扶着他的手，他们就一直打胜，对不对？所以摩西在山上预表我们的主升天了我们的主手永远不会下垂的，所以我们跟肉体打仗一定是得胜的，但是经历上我们常常失败，为什么就说出了，你看你需要用手来扶持，我们的主没问题，但我们的经历出了问题，所以说这需要我们借着祈祷，借着依靠，借着信靠主已经得胜，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来得胜所以后来他们打胜了以后你如果读十七章第十四节你看很奇妙的一句话，他们打胜然后讲了一句话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你看到没有，特别讲到了约书亚已经打赢了，但是他说你特别要写下来，要念给约书亚听。哦，为什么要念给约书亚听呢？哦，这句话很重要了，因为后面就讲到了啊，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的尼西，耶和华尼西就耶和华的旌旗啊，耶和华已经得胜了。又说耶和华已经世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这里为什么要给约书亚听呢？因为你虽然打赢了这一次，还没结束哦，这个征战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世世代代的事情。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靠着神，我们借着祷告靠着神，我们有一次要发脾气了，我们没有发，你看我们胜过了，但你不要高兴，这个还有书要念给你听的，要世世代代要征战的，所以呢，一次征战还不够，你要继续征战。那怎么继续征战而且能够继续得胜呢？你就要学第二个功课了，那第二个功课在哪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简单的讲一下内容就好这里神叫摩西上山神要颁布律法，然后叫摩西呢，摩西就带着他的帮手约书亚一起上去了，所以这一次再次提到约书亚了就上去，就他们上了山了。上了山以后呢，在那边待了六天，第七天呢，神就召摩西怎么样，上了山顶，在山上四十昼夜。所以摩西上了山顶四十昼夜好，然后你继续翻下来，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五节开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五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五节，对，三十二章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你把这两段合在一起，就是这中间就是在四十天发生的事就四十天之后摩西下山了。摩西下山以后，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正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就跟摩西一起下山，就听见有百姓的呼喊换句话说，这四十天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晓得，就是他们拜金牛犊的事所以你看见整个营拜金牛犊，但只有两个人没有拜，谁呢？摩西在山顶，约书亚。那约书亚在哪里在山上，但是不在山顶。你记不记得他们上山他很奇怪，就在西乃山上，如果你懂他地图的话，他有个前山跟后山他们上了第前山已经到了山顶了，但是呢，约华在云中向他们显现，然后再呼召摩西上山顶所以呢，你看摩西在山上有神与他同在，四十昼夜不吃不喝，百姓四十昼夜在山下就开始拜金牛犊，约书亚一个人在山中间不吃不喝，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他在学什么功课呢？我们再看一处就很清楚，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七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七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门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 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讲什么呢？就是说因着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整个营都被污秽了。所以呢，摩西怎么样呢？摩西就在营外，他出到营外另外弄了一个会幕，在那里求问神。所以神在那里跟他说话，神在那里显现，神在那里与他交通，神在那里与他面对面。但是呢，他特别提到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这个会幕。所以从这三段圣经里面，你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约书亚呢，他出到营外。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进入幔内也出到营外。他出到营外不离开那个会幕，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会幕呢是代表神显现的地方，神交通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神荣耀显现的地方，神与人面对面的地方。所以这是约书亚学的第二个功课。这功课就是说的，你怎么样在一次征战之后一生的征战都能够打得好呢？你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你要随时不要离开这个会幕，不要离开神的显现，不要离开与神的交通，不要离开与神面对面，这是你属灵得力的秘诀。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好，这是第二个功课啊。所以第二个功课是对付，第一个是对付肉，第二个对付要学习住在主里面啊。第三个功课就是民数记十一章了，现在翻开民数记的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看起啊。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节，他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两个人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看到没有？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啊？就是当时百姓在那边吵闹，要另外领首领啊，要回去啊，不要摩西这个首领了，在责怪他。所以摩西这个担子太重了，所以摩西就求神另外兴起领袖来，后来结果就是就把在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呢分赐给七十个长老。让他们好像可以分担摩西的职位，那结果呢，来了68个，有两个不肯来。那为什么不肯来呢？那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摩西失败了，因为摩西在神面前哭嚎，你知道一个首领失败的时候，在众百姓面前哭嚎的时候呢，那有些人就看不起他了，所以两个人不肯出来。而且你如果读到十二章，你看见 连米利安跟亚伦都造反了，为什么也看不起他了吗？啊，都出就好像，所以你记得当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罗德也看不起他了，罗德的牧人开始跟他牧人争了，对，后来就分产业了。所以你看见啊，很多时候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看这两个人虽然没有来，但神的灵还是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讲话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约书亚就嫉妒了，约书亚就是好像帮助摩西打抱不平了。你看这两个人看不起你，但神的灵还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说预言禁止他们。但是你看摩西怎么样，摩西在圣经上讲摩西呢，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他有个羔羊的灵，他说巴不得哦，神的每一个百姓都说就敢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要约书亚学什么功课呢？就你属灵的度量必须要扩大。你知道很多时候你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吗？你的心胸不能狭窄啊。所以你看见当人在攻击摩西的时候，你常常看见摩西做个动作，摩西没有去争辩，摩西怎么样？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让神为他伸冤，他不自己讲话。好，最后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啊，这就是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对不对？结果十个探子回来说，哇，我们不要去打了，人家都是巨人，我们是他们的食物，我们像个蚱蜢一样啊。但是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啊，他们怎么讲呢啊？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十四章第五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你看约书亚在这里学个功课了，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拉死了，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所以在这里看，约书亚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他不像那十个探子啊，看仇敌，把仇敌看得这么大，因为仇敌的确很大，连哥利亚也大啊，这些呢也是巨人啊，但是呢他不看这些仇敌有多强壮，他也不看自己是不是软弱，他不依靠自己的肉体，他只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是合神的心意呢，那就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是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命令呢，就蒙神的喜悦；如果神喜悦我们呢，那仇敌不过是我们的食物，吃了呢我们越来越强壮。好，所以他在学习一个，就是他不是看自己，不是看环境，他乃是转眼来仰望那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在环境来说，不要去看环境，甚至不要看自己，不要看人，就单单来仰望主。仇敌再厉害呢，也成了我们的食物，意思就是说呢，遇见这些艰难呢，只是让我们属灵的力量越来越强壮。所以大概就这四个点，四个原则啊，我们就看见了，在约到后来神能够拣选约书亚做属灵的领袖啊，因为他心中有圣灵啊，他能够带领百姓征战，他能够牧养他们。所以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他真的打仗啊，能够带领他们打属灵的征战，我也率领他们。好，我们低头一下。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的是向着我们有何等的爱，这爱是很久受苦而且有恩赐， 主，我们常常太迟钝了，我们常常跟不上，但是你不厌其烦的来引导我们，再把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真是看重你的话，看重你的心意，能够学习来跟随你啊，学习听微小的声音，学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学习啊，在圣灵的管制引导底下来过生活。主啊，帮助我们啊，你鉴察我们的内心，主，我们真的愿意来走这条路，主给我们恩典来够得上，时候真的不多，主，你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讨你的心意啊，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